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奇妙恩典，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我分享这篇见证的目的是要宣扬独一真神雅伟的怜悯慈爱与公义圣洁。早在我还没认识他时，他已经一再把我从极端危险的情况中拯救出来。他带领我渡过江河海洋，走过大地旷野，一步一步地进入应许之地。我觉得唯有诗篇中的诗句最能贴切地描绘这些年来与父神同行的经历。诗篇91篇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23篇第六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第二章，真神大能分开红海，上集。我的姐姐在越南解放后不久就结了婚，姐夫也一直在想办法偷渡离开越南，但是坐船偷渡去泰国或马来西亚费用太高了，他付不起。当他知道舅舅鼓励我回到广州去，他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打算从西贡坐火车到北越的首都河内市，然后想办法越过中越边界进入中国。从西贡到河内的火车票很便宜，而且我姐夫认识一些在越南北方的华侨，他们常常越过边界去中国买东西带回越南，很熟悉那一带的路线。姐夫知道只要付一笔钱，他们就可以带我们去中国。他计划用这个办法偷渡离开越南，因为这个办法的费用非常便宜。我去询问父亲的意见，他也很赞成我跟随姐姐姐夫用这个方法离开越南。我家虽然贫穷，但父亲还是有一点积蓄。他把偷渡所需的费用如数交给我，还带我去买了背包和一些衣服。我把母亲的骨灰套了几层塑料袋，再用衣服包裹好，放在背包里。1978年二月初，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二凌晨1点，我在家里吃过了开年饭，大哥就用摩托车送我去火车站，父亲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开。我在火车站会和姐姐姐夫和他们1岁多的儿子，然后一同坐火车北上。火车到达河内市后，我们又转车去了海防市。海防是一个沿海城市，那里有很多华侨。我们住在姐夫朋友的家里等候，过了几天，他的朋友安排好一切，就带着我们乘小船从海防前往另一个小镇，从那个小镇又辗转到了一个在边界附近的小村子，从那里可以步行到划分中越边界的河流。 我们在那里等候了几天。在一天晚上，当河水落潮的时候，姐夫的两个朋友带我们涉水过河。河水高达我的胸膛，我不会游泳，应当会很害怕。但奇怪的是，我毫不害怕，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平安充满了我整个心灵。我心里只是想着，我终于带着母亲回国了。过了河就是中国领土了，那是广西省的一个小镇，名叫东兴。带路的两位朋友领我们到东兴的菜市场坐下，那时候是凌晨3点多，市场空无一人。那两位朋友叫我们等到天亮，看到有人走过时就问人家怎样去公安局。他们说一定要去公安局自首，说出偷渡的理由，恳求政府准许我们留下来。然后这两位朋友就涉水回越南去了。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大概5点钟左右，市场的工人开始来上班。我们向他们询问去公安局的方向，然后就前往公安局自首。我们到了公安局，就坦诚说明我们是从越南逃过来的华侨，恳求政府收容我们。最初他们不肯收留我们，一再叫我们回越南去。我们说回不去了，如果回去就要坐牢。他们就让我们坐在一旁等候。当时我在心里盘算，如果他们真的强迫我们回越南，我就立刻把母亲的骨灰撒在泥土上。即使他不能安葬在广州，但到底他的骨灰也混在他最亲爱的祖国的泥土中，永远不再分开了。然后我就打算跟那些公安人员拼了，让他们开枪把我打死。如果我回到越南被抓，就要坐20-30年的牢。我还那么年轻，如果我的一生就这样被毁掉，倒不如现在被他们打死，图个痛快。因为我已做好了必死的打算，所以也并不害怕担忧。我们坐下不久，就看见一对夫妻带着一个1岁左右的孩子走进来。从他们的服装可以看出来，他们也是从南越来的，也是来自首，恳求政府收容他们。公安局的人叫他们和我们坐在一起等候。不多久，第三批人来了，接着一群又一群，一批接一批的人陆续来到。有些是越南南方的华侨，但大部分是来自越南北方的华侨。大概中午的时候，公安局的大厅都坐满了人。公安局的人看见这样的情况，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处理。中午过后不久，他们带我们去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我们都带着人民币和粮票，就在那家旅馆吃饭休息。第二天，一位从广西省会南宁市派来的吴同志来到旅馆，找我们这批华侨谈话。从越南北方来的华侨都不懂普通话，即使在南方的华侨当中，懂普通话的人也很少，而我能说普通话，所以吴同志叫我当他的翻译。他告诉我们，今天来的华侨更多了，而且沿着广西、云南两省和越南的边界线上，每天都有大批的华侨逃过来。一些在北方的渔民华侨干脆全家大小驾着渔船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所以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很注意这件事情的发展。我听了心中非常高兴， 知道中国政府不会把我们赶回越南去了。我们暂时住在那家旅馆。我写了一封信给广州的舅舅，告诉他我已带着母亲的骨灰来到了广西的东兴镇。几天后，我收到舅舅的回信，说他和我表弟会立刻来东兴。再过了几天，舅舅和表弟从广州来到。这是我第一次和舅舅见面，他的面孔很像母亲。他望着母亲的骨灰，就差点流出眼泪。阔别30多年，本以为能再度团聚，结果却只看到一袋骨灰而已。第二天，舅舅和表弟就带着母亲的骨灰先走了。临走时，他把一张出差证交给我，吩咐我用这张出差证去买车票前往广州。他也给了我足够的人民币和全国通用粮票，让我在路上使用。每天都有大批的越南华侨逃到东兴来，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比整个东兴镇的人口还要多。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们居住，所以政府把我们迁移到一所学校暂住。从那些刚刚到达的华侨口中，我们知道大部分在越南北方从事渔业和农业的华侨都准备回到中国，而且中越边界之间有纠纷争执，中国正在疏散在边界各城镇的居民，做战争的准备。看来战争是一触即发了。姐姐、姐夫和我都认为我们应该离开东兴前往广州。我们决定我自己一个人先走，然后过一两天，姐夫和姐姐才带着孩子离开。东兴是一个小地方，广西的火车线路并不到东兴，要从东兴去广州的话，路程非常复杂。我要先坐长途公共汽车去广西的省会南宁，然后从南宁坐火车去湖南的衡阳市，再从衡阳转乘从北京南下广州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远行，我很害怕战境。但正是在这次行程中，我经历了一连串奇妙难以解释的事情。我用舅舅留下的出差证买了去南宁的汽车票，启程时间是早晨6点。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学校里其他的人还没起床，我就静悄悄地背着背包往汽车站去。一路上没有见到一个人，单单这一点已经够奇妙了，因为如果有公安人员在巡逻的话，我就糟糕了，他们全都认得我的面孔，若看着我背着背包走进车站，就一定会查问我。那么不但我走不了，可能连舅舅都会被牵连。但慈爱的真神雅伟伸出大能的双手，把所有的人都调走了，让我平平安安地进了车站，上了汽车。我上车后就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不一会儿，一个50岁左右、样子和举止斯文有礼的叔叔在我旁边坐下。汽车准时在6点钟开出，东兴的街道逐渐远去消失。我在这小镇暂住了3个月，不知道将来我会不会再来。一直到2017年的今天，39年已过去，我都没有重回东兴。我和邻座的叔叔谈起话来，我忘了是我还是他主动开口。他姓夏，从甘肃省出差到东兴、南宁、衡阳。我撒了个弥天大谎，说我是广州人，刚刚中学毕业不久， 来东兴探望我的亲戚，现在要回到广州去。夏叔叔听了，只是微笑点点头。我问他，从南宁的汽车站去火车站有多远，怎样买火车票去衡阳等等问题。他告诉我，火车票不好买，有些人买不到火车票，就被滞留在火车站很长的时间。我听了就害怕起来，在我的计划中从没计算过这一点。我傻乎乎地以为有了出差证、粮票和人民币就可以通行无阻，我实在太天真了。夏叔叔就安慰我，叫我不用担心，到了南宁他会用他的出差证替我买火车票。长途汽车在下午两三点左右抵达南宁，夏叔叔带着我去了火车站。火车站里人山人海，非常拥挤。夏叔叔叫我站在一个角落里不要乱走，然后他去买票。过了一会儿，他就顺利地买了两张从南宁到衡阳的车票。那是一辆夜班车，晚上七点或八点开出，我记不清了。因为时间还早，夏叔叔带我去了一家回民饭店，我们吃了一顿回民的饭菜。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个回民。饭后我们返回火车站，时间刚好可以上火车了。夏叔叔很恩慈，他真的仿佛我的亲叔叔一般照顾我。知道我喜欢看风景，就让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看个够。我们继续天南地北的谈话，我发现夏叔叔的知识面很广，我无论说到什么话题，他都明白了解。夜深了，服务员把车厢的灯关掉，乘客们都陆续入睡。我在离开东兴的前一天晚上就紧张得没睡好，接着今天一整天的舟车劳顿，到了晚上我已经很疲倦了，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第二天清早醒来，我才发现夏叔叔坐在通道的地板上，他把他的位子让给我，好让我有两个位子可以睡得舒服一点。我连连向他又道歉又感谢，他只是微笑地点点头，并没说什么。湖南是中国主要的大米产区之一，火车进入湖南省后，车窗外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稻田，令人心旷神怡。夏叔叔告诉我，快到衡阳了。他说到了衡阳后，他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就要自己买火车票去广州了。我一听就害怕起来。夏叔叔看见我害怕的样子，又动了怜悯之心。他安慰我不要害怕，说到了衡阳后，他就打个电话给他的领导，看看能不能把他的行程改一改，先去广州，然后再转回他本来的目的地。火车到达衡阳车站，夏叔叔又叫我站在一个角落里不要乱走，然后他去打电话给领导。过了不多时，他笑容满面地回来说，可以陪我去广州了。他又用他的出差证买了两张去广州的车票，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按照时间表，我们将于晚上七点到达广州。我心里非常感谢夏叔叔对我的照顾，但我却编造了一个大谎言来欺骗他，我觉得很羞愧。火车快到广州时，我向夏叔叔道歉，告诉他我骗了他，我不是广州的中学生，而是从越南逃过来的华侨，是去广州找我的舅舅。夏叔叔又是微笑点点头，他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不是在中国长大的， 中国的女孩子不像你这样的。在广州火车站下了车，夏叔叔向我道别，然后就默默掉头走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这30多年来，与夏叔叔的短暂交往一直存留在我脑海里。当我年纪越大，阅历越多，我就越觉得这段经历非常的奇妙和难以解释。首先，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帮助我呢？从南宁到衡阳，他愿意带着我，替我买火车票，那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也是顺路。到了衡阳后，他本来要去另一个地方出差，却为了我的缘故而临时改变计划。而且他的领导也准许他这样做，那真是不可思议。他帮助我纯粹是出于同情心，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人吗？既然他早已知道我在撒谎，我不是什么广州的中学生，而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他应该把我交给公安局才对。即使他不忍心这样做，也应该立刻与我划清界限，不相交往。因为万一我有问题被捕的话，很可能会把他也牵连进去。我没有预订火车票，他用自己的出差证立刻就替我买到车票，不用预订。看来他是个地位不低的干部，地位越高的人就会越小心，免得惹上麻烦。所以他应该立刻避开我这样来路不明的人。但是他却大费周章，甚至向领导请求改变行程，千里迢迢地护送我到广州。这的确是无法理解。我知道这又是真神雅伟的奇妙作为，但他使用一个回民来护送我，是不是借此向我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呢？夏叔叔离开后，我就拿着舅舅的地址去问人要乘哪一路公交车。一个叔叔告诉我要乘14路。不一会儿，14路来了，我就跟着大家上车。车子离开火车站后，街道上的灯光就迅速暗淡下来。不到1分钟，车窗外已经是一片黑漆漆的。我本来以为一看到舅舅家的街道就可以下车，但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这可怎么办呢？现在快晚上8点了，如果我迷了路，后果不堪设想。我越想越害怕，双手都发抖起来。忽然仿佛有一个声音对我说，现在下车。我就立刻下车，但下了车之后，周围一片漆黑，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街道上渺无一人，只有我独自站在那里发抖。忽然我看见远处有一点微弱的亮光，我就直朝着那点亮光冲过去。当我走到那亮光前，发现原来是一个房子里的灯光。我也豁出去了，不管那是好人坏人，先敲门再说。有人开门出来，又是一位叔叔。他问我要找谁，我告诉他舅舅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我舅舅。而这位叔叔正是舅舅的同事，而且舅舅早已告诉他有一个外甥女要来了。这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奇妙的事。舅舅的家就在这位叔叔的房子后面，他就带我去了。当舅舅和表弟看到我忽然在门前出现，他们又是惊讶又是高兴。我告诉他们我怎样遇上夏叔叔，然后他护送我到广州。到了广州火车站后，我乘14路到了这里附近下车，又横冲直撞地撞到舅舅同事的家门口等等事情。 他们都说实在是太危险了，而我实在太幸运了。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还以为自己真的很幸运。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幸运，而是真神雅伟的恩慈和怜悯。
想象，却对世界充满失望。在困倦绝望的路上，我该往哪去寻找生命真相？要为说奉献旅程，愿不在这世界上，要为我不怕世界虚晃，把自我最爱就是想放下，身在身在主里面，奉献祝福和异象，不再活着在世界中打转，神带领的神乘风又破浪，把自我最爱就是想放下，身在身在主里面，丰盛慈爱和盼望，是的是你怜悯大爱同在，我有生命改变的盼望。幻变中我一路的想象，却对世界充失望，在困倦绝望的路上，我该往哪去寻找生命真相？要为说奉献旅程，愿不在这世界上，要为我仰望你，在基督里，你一切奉献居住。